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一，接着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是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然后再次是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二。善恶一念间要给您讲的是一人修大法，全家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跟您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七旬马雄德、郑凤英夫妇再次被截入监狱；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2021年遭迫害概述及迫害者遭恶报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法轮功学员马雄德、郑凤英夫妇2021年9月14号分别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网判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今年1月初，马雄德、郑凤英被劫持到宁夏监狱迫害。现年73岁的马雄德是原宁夏吴忠仪表厂劳资处的干事、工程师，他的妻子郑凤英70岁是原吴忠仪表厂的职工。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马雄德、郑凤英夫妇多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非法判刑。2021年2月22号，马雄德、郑凤英被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非法刑事拘留。3月27号被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非法批捕。8月5号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非法庭审。2021年9月14号，马雄德、郑凤英分别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网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近日，马雄德、郑凤英被劫入宁夏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中有3人被迫害致死，16人被非法判刑，5年刑期及以上为6人，59人遭绑架。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太和区25人、临海市21人，9人被非法拘留，34人被骚扰。被骚扰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太和区14人、易县10人。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国刚被绑架前身体非常健壮，性格开朗、豪爽、正直、善良，是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曾经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他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李国刚的亲友怀疑他在教养院期间被施用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2020年1月3号，李国刚含冤离世，终年65岁。锦州市易县法轮功学员江艳玲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被易县法院秘密网判1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监狱，江艳玲遭受残酷的迫害，身体出现了子宫肌瘤、心脏病、血管瘤、吐血、高烧不退等严重症状，生命垂危，被送进监狱医院。当时监狱怕承担责任，通知家人将江艳玲接回家。可是当江艳玲身体刚刚恢复一些，恶人以为她检查身体为由，将她劫回辽宁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2021年2月12号，江艳玲含冤离世，年仅63岁。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了巨大苦难，也给参与迫害者带来了相应的报应。在过去的一年里，锦州市有8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到了不同形式的恶报。原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务仁任职期间，采用跟踪、蹲坑、电话监控定位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使众多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关押和被勒索巨额钱财。锦州地区有22人被迫害致死，72人被非法判刑。2021年4月15号，刘五仁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锦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杨德顺主管刑事案件的上诉案审查工作期间，经手了近80起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他唆使当事法官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件全部维持原判。2021年4月16号，杨德顺涉嫌严重违法落马。原北镇市公安局局长胡斌在任职的10年间，指挥绑架了北镇市至少40位法轮功学员，20人被非法拘留，4人被非法判刑。2021年5月，胡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原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迎建 在泰和区法院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被判5年以上刑期的4人。2021年5月，康盈健被辽宁巡视组约谈后卧轨自杀。原锦州市义县县委书记赵楠曾在各种会议上叫嚣，把法轮功学员都送监狱去。他任职期间抓捕法轮功学员254人次，72人被劳教，71人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赵楠因贪腐被举报判刑入狱。2021年6月出狱后的赵楠从自家住所的锦州市万通公寓20楼跳楼自杀身亡。王凯，原锦州北镇市公安局局长，在龙七湾新区、滨海新区和临海市等地任公安局局长。他每到一地就作恶一方。在北镇市期间，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一人精神失常，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近200人次，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次。王凯任临海公安局局长时，骚扰法轮功学员200多人次，绑架45人，非法拘留17人，非法判刑7人，勒索抢劫钱财物至少七八十万元。2021年4月，王凯因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是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还是遭受人生痛苦，都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媒报告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国家评论杂志今年2月4号刊登哈德森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的文章，指出严谨的报告表明，数量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被强摘器官，这不可避免地杀死了他们。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宣布这种迫害为群体灭绝罪。文章说，报告显示，在中共宣布要消灭法轮功的20年里，除了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让他们失踪外，同时一直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意味着受害者在被摘取心脏、肝脏、肺和肾脏后死亡，他们的器官被贩卖。中共自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器官移植市场。联合国专家的一项重要新发现更加印证了这一群体灭绝的事实。北京官方曾估计有7000万人修炼法轮功。1999年，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下令消灭法轮功，并成立了一个法外机构610组织，对法轮功进行了惨烈的迫害。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专家大卫·麦塔斯撰写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摘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用于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还有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基督徒。在2020年的两项评估中，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马修·罗伯逊发现了证据。他发现法轮功学员不仅是强摘器官的受害者之一，而且很可能是过去20年的主要受害者。另一个发现证据的是中国独立法庭。中国法庭观察到，根据医院数据统计，中国每年进行约6万例至9万例器官移植，这与中共官方说的一年内有5146个捐赠器官之间存在难以理解的差距。两年前，中国法庭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在摘取器官方面犯有反人类罪。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法轮功学员因被强摘器官而死亡。谢伊最后说， 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宣布中共的迫害为群体灭绝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02亿。
下面请收听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第一部分。
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迎来了壬寅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弘传大法。值此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他们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湖南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放下自我，淡泊名利，无私为他，成为校园中的一股清流，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美德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浙江丽水静云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在浊世中我们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南京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们万分想念师父，无法用人间的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回想起我们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无量的心血，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所望，抓紧学法，修好自己。
荷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在壬寅年到来之际，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同全球大法弟子与得救的众生一起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并把我们的感恩和赞颂随着正法的弘誓一起载入史册，让师父的浩荡洪恩、大法的慈悲威严在天宇间永传永颂。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雪花飘飘新年到，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弘传30年，天体法正佛光照，法徒随师走正道，修好自己去人心，兑现誓约更精进，复兴传统新天地。
北京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遥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海量容不下宇宙繁星，慈惠道不尽师父恩重，宏大慈悲展无极，无量智慧够心穷。2022年大年夜，感念师尊正法路与难宿显无数，30个365， 辛苦汗水遍洒全球，心血系众生，操碎心哪有闲来念夜情，师父啊，难啊，辛苦啊。2022这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遥祝师尊过年好。
河北沧州市一会计师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修炼路上千难万险，处处荆棘，全都仰仗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一路前行，顺利地走到今天。作为师父的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弟子自当万分珍惜，努力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
请听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9日。中共建政70年来，人伦惨剧从未停止过，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前不久，在西安封城期间，发生多例人为惨剧和乱象。据报道，一位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因而胎死腹中。一位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一位39岁的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一位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和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前来救援的消防人员为救火赶时间，只能翻门而入，因为大门被社区用铁丝拧死。封城封小区的西安，太多人陷于饥荒中，而因饥饿外出买馒头的人却遭防疫人员围殴，等等乱象百出。尽管中共当局还在高调地号称几个所谓的自信，但种种惨剧和乱象重重打了中共的脸，同时也让良知尚存的国人感到惊诧和愤怒。为何在貌似经济发展、物质充足的当下，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为何人心如此冷漠？为何同为普通百姓却要互相伤害？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位被延误救治而去世的男子，他的女儿刚刚遭受丧亲之痛，却仍不断接到医院的催费电话。正如他对医院院长所言，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不要求你站在我的立场上去体会，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最基本的善良，最基本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一直在打电话催费。更为令人匪夷的是，据这位女士透露，保安说她在尽她的职责，接诊的护士说她在尽她的职责，医院说她在履行她的职责。从所有的防疫防控的要求来看，每个人都没有问题，这位女士无助地质问道。但是我父亲因为延误治疗去世了，到底谁有问题？是啊，到底是谁的问题？70多年的统治洗脑，中共对生命漠视的残酷本性处处可见。今天为了奥运会，为了实现清零的目标，中共采取极端手段，牺牲再多百姓都丝毫不在乎。疫情这2年来，类似的惨剧发生在多地，难以计数。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质问道，中国在这1年里有多少人死于封城？有多少人死在了隔离点？有多少死于慢性病被中断医治？有多少因心梗无法进入医院而死？有多少人死于无法产检？ 有多少人死于没有退烧药，有多少人死于流感，有多少人死于因所谓不可抗力而失业破产的绝望，但他们无比骄傲自豪地大声向世界宣称，死于新冠的人共计为零。而中共的这一特性并非始于今日，从其建政那天起，为了维持巩固其邪恶的政权，就不遗余力地祸害中国人，戕害了几千万中国人，其罪恶罄竹难书。然而，除了祸首中共，我们不得不正视西安众多惨剧中普通人的冷漠和戾气，让人感同身受的同时是难过痛心。的确，保安、护士、医院接诊人员的说辞貌似没有问题，遵循中共旨意的防疫人员貌似也没有错，但他们在保住饭碗的同时，恰恰忘记了人性中最重要的一点，善良、仁爱。如果他们心怀同理心，心怀恻隐之心，就不会见死不救，把一个个本可以搭救的人推向死亡。70多年来，中共通过一次次运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残，通过鼓吹无神论，推崇假恶报，打断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脊梁，也让无数中国人道德急剧下滑，无法分清真正的善与恶。尤其在中共六四血腥镇压后，陷入无望的中国人在中共的刻意诱导下，开始全面地向前看，社会和人们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道德更是一日千里下滑着，很多人在迷茫中浑浑噩噩地度日。可是上天仍然没有放弃可贵的中国人。1992年法轮大法从长春传出后，犹如一股清泉注入社会，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很多人在走入修炼后，身心都得到了改善和升华。因此，短短7年的时间里，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上亿人。修炼者道德回升后的表现，对身边的人，对整个社会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社会道德水准在全面提升。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地对法轮功打压迫害，对真善忍普世价值进行否定和蔑视，在全社会大肆助长了假恶报的社会风气，贪官恶官无处不在，而社会基层则是遍地造假，谎言无处不在，到处是戾气，暴力横行，人人都在推波助流，人们互相伤害而不自知，致使刚刚提升的社会道德就走入快速崩坏的轨道，人们在贪婪纵欲中无知地堕落着，在封闭的空间中享受着所谓的岁月静好。这样看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在扼杀使中国人道德回升的唯一希望，其结果就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是加害者。迫害中，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这场迫害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十分漠然。还有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信仰有啥用，不顶钱用。更有甚者，对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救人的善举，不仅不支持，还嗤之以鼻，打击举报。事实证明，当社会毫无道德可言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再是安全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西安的人为惨剧就是明证，而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武汉封城时，在郑州水灾时，在无数的灾难乃至日常生活中，都屡屡可以见到。因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是对中国人的迫害，真正受到伤害的，也恰恰是受到蒙骗的中国人，因为听信中共的谎言而对佛法造下的罪业都是要偿还的。所以当务之急，受中共蒙蔽的国人切莫错过法轮功学员的字字劝善真言，及早抛弃中共， 为自己的未来真正负责。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3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我悄悄做着自杀的准备，因为我母亲没有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我母亲的名字。我想，我死了以后，妈妈就可以拿到10万元的养老保险金。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题目是《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
我的家在河北的一个城市，在我女儿出生后不久，我丈夫工作的公司就倒闭了。由于这年头工作不好找，丈夫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他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跟别人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有一次丈夫的一条胳膊被人打断了，报警后警察来了， 却偏袒打人的人，呵斥我丈夫寻衅滋事。我丈夫咽不下这口气，就开始打官司讨说法。后来发展到他不仅热衷为自己的事打官司，还主动替亲戚朋友打官司，他自认为是维权。结果因为他妹妹的一场官司，我丈夫又被人打断了腿，报案也没人理，还得自己花钱住院医治。最后他焦头烂额，更谈不上管家和照顾孩子了。就这样，抚养孩子，赡养我的老母亲，拿钱照顾公公婆婆的责任，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丈夫长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要打官司扔钱，好几个官司一起打，哪个都没有赢的希望，尤其还得负担他打架打官司各种折腾的花费，简直是个无底洞。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我除了在单位上班，还得打零工，为工厂推销产品。时间一长，我感到身心俱疲，力不从心。我流着泪苦口婆心地劝丈夫不要再折腾了，我受不了，顶不住了。但是我每次对他劝说，都会招来他对我的恶语相向、嘲笑甚至侮辱。有一次我精神崩溃了，再也忍不住了，就抓起菜刀要和他拼命，被婆婆死死抱住，才没有发生惨剧。后来为了排解我内心的苦闷，我到庙里皈了依，我请求庙里的和尚化解我对丈夫的怨恨，但是根本不管用。我又以对孩子的亲情来转移我的情绪，而苦恼还是挥之不去。我只有更加拼命地挣钱，用工作业绩和经济收入来平衡自己委屈的心。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异常，我全身发冷，伴随着剧烈的胃疼，不久又添上腰疼，疼起来坐不住也站不直，起床连被子都叠不了。到医院看医生也没有效果，疼痛发作时强忍过去，一会儿又发作了。第二天早晨照镜子，我发现自己过去白净细嫩的脸呈暗黑色，而且十分粗糙，还多出了许多星罗棋布的黑斑。天哪，这还是我的脸吗？那一年我刚刚26岁。在这样的婚姻里，我的心已经是苦不堪言，我的身体又成了这个样子，我被绝望彻底击垮了。于是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悄悄做着自杀的准备。考虑到女儿还小，连幼儿园还没上，我就有意培养女儿和爷爷奶奶的感情，以便将来让爷爷奶奶能照顾女儿。考虑到我的母亲没有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了我母亲的名字。我想，我死了的时候，我妈妈可以拿到10万元的养老保险金。就在我做好了死的一切准备，下决心动手的时候，有人向我婆婆介绍了法轮功。她告诉我婆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那时婆婆已经看出我的心思，她正为我发愁呢。于是婆婆立刻拿着法轮大法师父的书《转法轮》来找我，让我看看这本书。我半信半疑地接过《转法轮》，只看了一遍，发现自己在佛教里没能搞明白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都清清楚楚地给出了答案。我意识到这本书也许真的能够救我的命。在我看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人生的一切都是缘分化来的，遇到矛盾要先找自己的原因。通过反复看书，我懂得越来越多，连做人的理念都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大法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 为患所迷。我要听师父的话，驱除自己心中所有自私和恨的因素，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渐渐的，我发现我的家人好像都变得祥和了，丈夫也消停了不少。接着我严重的胃疼、腰疼等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不见了，特别是我满脸的黑斑渐渐变淡，最后竟然全都消失了，连口臭都没了，暗黑的脸又重新白净了，并且有光泽了。我不再指责丈夫的颓废和无情，我要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善待家人和一切有缘人。我女儿在幼儿园时自己到锅里抓面条，小手被烫起了泡，我没有责怪幼儿园的阿姨，而是对他们的及时治疗表示感谢。女儿的手很快就好了。有一次女儿放学回家过马路，一辆开得飞快的拖拉机从孩子脚面上压过去了，女儿站起来啥事儿没有，自己跑回家告诉我发生的事情，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时间到了2020年初，武汉爆发了肺炎，中共封锁疫情消息使病毒人为的不断蔓延。那时正好我去广州开会，路过武汉，乘坐的车厢来回都有在武汉站上车的旅客。开完会回到家，我忽然感觉胸闷，想咳嗽，身上发烫，两腿疼得厉害。我坚持练完了静功，这时全身又开始发冷，冷到不停地打冷战，盖上很厚的被子仍然感觉很冷。我就努力背诵师父的法，大概2个小时后感到没事了，然后就和平常一样了。第二天我给武汉的朋友打电话，才知道那是武汉肺炎的症状，原来我在路上中招了。但是因为我学习了法轮大法，在练功过程中就把病毒消掉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还很多，我的人生是让一本书给改变的。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中国民众给李洪志师父拜年的第二部分。
2022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山东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师父过年好，严寒尽逝春来到，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世人在觉醒，坚冰在融化。”法轮佛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希望，是美好和光明，唤醒人的良知和善根。沐浴浩荡佛恩中，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报师恩。
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梅花绽放年来到，恭祝师尊过年好，叩谢师尊慈悲度，祝师正法在今朝。
新西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新西兰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洪恩，是师父慈悲救度才有我们的今天。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要遵循师父的教诲，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
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瑞士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又是一年春来，弟子感恩再拜，学法精进修心，慈悲救人不怠，随师法正人间，众生翘首以待。
北京石景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给师尊拜年。他们在贺词中说：当得法的那一刻，我们是幸运的，感恩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感恩师尊给我们修炼的机会，感恩师尊恩赐我们救人的荣耀。弟子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听师尊的话，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师尊您辛苦了。
中国工商银行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中，虽有过关的艰辛，也有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弟子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师恩宏大，弟子无以回报，唯有修好自己多救人，弟子们一定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多救人，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辛劳，唯愿师尊笑。
山东烟台招远金融系统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师尊您好，在您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又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和付出，我们无法得知，也无法回报，只能在心里牢记师恩。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跟随师父指引的正法之路前进不停，用心学好法，实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弟子想念您，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叩拜伟大的师父。
秦皇岛燃气行业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恩师。诗曰：一年又一年，师尊未得闲，了结正法日，威严十方显。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中铁山桥集团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圣莲开满园，随师了宏愿，众生念真言，回归灯法传，云过天更蓝，大地换新颜，大法洪恩颂，万世永流传。
截至2022年2月1号，明慧网收到了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遍布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与得到大法福报的众生，都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慈悲和殊胜。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新年，各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虔诚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圣缘，在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路上，弟子们将精进不怠。
接下来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人修大法，全家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北京有这样一位女士，自己的丈夫事业有成， 口碑好，受到人们的尊敬。孩子不用上课外补习班，照样考上了市里的示范学校。这样顺畅平坦的人生，谁不希望拥有呢？来听听这位北京女士讲的他们一家人的故事。我丈夫以前患有强直性脊椎炎和严重的关节炎，到很多大医院看过，也用过偏方，吃了不少药，可是收效甚微。有一种药的成分里有金子，挺贵，效果也不好，还对心脏有副作用。以前几乎换季就疼，变天就疼。医生说，这病医学上称不死的癌症，还说中年以后很可能瘫痪。后来我练了法轮功，丈夫明白大法真相，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也支持我修炼大法。日子一天天过去，全家不知不觉忘了他腰腿疼的事儿。有一天，家人在谈话中突然发现，他好几年没犯这老毛病了，身体还比以前健壮了。丈夫自己也知道，是因为支持我修大法得到了福报。不苟言笑的他露出了微笑。更不可思议的是，大法还给他开启智慧。这些年他工作很出色，成果不断，没有送礼找人，很快评上职称，聘上高级别岗位，还被任命担任了领导职务。丈夫通过读转法轮明白了一些法理，知道要做个好人。虽然手中有些权力，掌握着一定的资金，但是他不贪不占，口碑很好，受到人们的尊敬。也正是因为他做人口碑好，工作能力强，大企业慕名找到他合作，合作完一个项目又给一个更大的项目。他做的这些都是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带领着愿意参加的同事们做的。单位因为他的项目而得到了社会认可，扩大了知名度，并且从他的项目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合作企业给一些新设备，改善了单位的办公条件，所以他单位上下都很高兴，很支持。丈夫把企业给的大部分项目报酬给参与的成员发放劳务费和福利，他付出最多，分配数额基本和多数同事一样。在别人眼里看我丈夫是没有贪心，其实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些大法的法理，愿意守住道德，为他人着想，能够割舍利益，做个好人。了解的人都说我是丈夫的贤内助，其实练法轮功以前，我也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学大法后，我把金钱、名牌、首饰都看淡了，也改变了通过所谓的帮助别人来换取利益的观念。我经常提醒丈夫，用好手中的那点权力，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再来说说我们孩子得福报的事。孩子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发烧，长时间咳嗽，半夜跑医院看急诊，真是累人累心。我修炼大法后给孩子读法听，慢慢的他体质好起来了，以前头发又黄又稀，现在头发黑亮，小脸也变漂亮了。孩子上学后很聪明，写一手好字。现在城市中的家庭多数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我们从来不给孩子报这些，让他有个正常的童年。因为别的孩子都在补习，大量做题，我们孩子虽然学习不错，但也不算是全班数一数二的尖子。有好心的家长有时候鼓动我一起团购所谓拔高班，说是再努力一下，我们孩子也可以拔高。我不为所动，尊重孩子的想法，允许他只要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自己看课外书，安排业余时间，不强制他。现在许多学生很有心计，甚至为了竞争相互欺骗，学电视里扎小人诅咒同学。 我用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教育孩子，带他学《转法轮》书中关于妒忌心的讲法。孩子没有妒忌心，也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那样叛逆。班上旗鼓相当的几个学生多数有矛盾，我们孩子置身其外，谁都帮助，心里非常健康阳光。中考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家长想方设法帮助孩子提分找门路，甚至有家长焦虑的睡不着觉。我把心放下，告诉孩子自己努力的同时把一切交给师父。结果我们孩子如愿考上了交通便利、校风正、教学质量不错的市里面的示范学校。感恩师父给了孩子这么好的安排。在尘世中有太多不好的想法、思想、观念和习惯，有幸得大法，就要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归正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清洗，让自己变成符合大法要求的纯洁生命。师父救度我、看护我，用宏大的慈悲法力让我从争强好胜、虚荣清高中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还不断给我好的职业机会，让我和更多的人在工作中结下善缘。就在今天早晨到早市买菜，一共9.5块，我给卖菜大姐10块，她找了我5块，我立刻告诉她找错了。大姐很感激，我就顺便给她讲了大法好。旁边卖菜的人说，人在做，天在看。他的声音很大，人越来越明白了，这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宏大法力的慈悲。谢谢大法师父。
在天音净月栏目里，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